第九节，非利士人上去安营，在犹大，布散在利西。犹大人说，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？他们说，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，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。非利士人很聪明，我们的仇敌常常都比我们还聪明。如果我们不是敬畏上帝，没有智慧，你真是不能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。非利士人为什么不去捆绑参孙？其实也不能说他们聪明了，就是起码还没有笨到那个地步了。打不过参孙嘛，答案很简单嘛。那这个算是尝试，下面是聪明在哪里？他们好像还是知道，英文讲有一个 soft spot， 就是软，就是比较柔软的地方啊。各位姐妹，你们都有很多 soft spot， 容易被人利用啊，真是对不起啊，男生你们太多 hard spot 了，要好好改一改哈。我想他们看得出来，第一个，参孙对女人有很多 soft spot， 啊，女人一讲他就会上当。另外，我想他对同胞也有 soft spot。他对同胞心也软，哎，真的，他们赌对了，真的。当犹太人去向参孙说我们要把你绑给非利士人的时候，参孙居然同意了。就是如果不是神给他神力是这么大的话，那真的就是这个犹太人就成为出卖和杀死参孙的罪魁祸首，也就是谁，就是他自己本家的人。当然，这又讲到谁是出卖伤害参孙的罪魁祸首，就是参孙自己。谁是伤害你的罪魁祸首，就是你自己。当我们在远离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远离上帝，我们就对自己造成太多的伤害。不过希望你赶快回到上帝那里，回到属灵那里。非利士人知道不能够绑参孙，叫犹太人去。然后呢，他们说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。这不是很笨的话吗？他向我们怎么样行，参孙对犹太对非利士人怎么样？他们当然很火啊，他把我们的非利士人连腿带腰都砍断了，我们也要把他的腿带腰通通砍断，是没有错。可是非利士人能不能反省一下，为什么参孙把我们连腿带腰都砍断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把他的老婆和岳父都烧掉了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我们骗了他，我们把他老婆占据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宽宏了他老婆。就所有错误是非利士人自己造成的，参孙之所以要报仇，是因为非利士人自己先犯罪犯错。就非利士人不会反省，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啊。今天你骂我，所以我也骂你。你有没有想到他为什么骂你？前面有没有其他原因？就我们又说，整个的错误一开始是参孙错的，但是参孙的错是他得罪上帝，他可没有得罪非利士人哦。那先，然后他们又想想看，他们怎么能够像他这样行呢？你们以为把参孙绑起来就可以了？你们再用你们，不是目光如豆了，那个大脑的那个大小度如豆一样，你们的脑袋这么笨啊？如果参孙可以有这么大力量把你们连腿带腰都砍断，你们想不到绳子是绑不住他的吗？好，第十一节，于是有3000犹太人下到以坦盘的穴内，对参孙说，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？他回答说，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个四世纪里面那个斗嘴斗得很厉害，两方面讲都一样的话，但两方面都会用这样的话，但是没有人用这样的话好好反省自己，更没有人好好反省我对上帝是怎么样行，上帝向我们是怎样行的。各位，求圣灵光照你，去想一想上帝向你行的是何等的宽容慈爱怜悯，你向上帝行的是何等的忘恩负义。 所有离开上帝的人，参孙、非利士人、犹太人，都在玩小聪明、大愚昧。我看现在的政治人物、媒体人物、不信上帝人物都在这样，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耍一些小聪明、小智慧，占一些小便宜，实在是不必这样子。犹太人多么的忘恩负义，多么的没有道德啊！怎么讲？十一节，3000犹太人对参孙说：“你可以聚集3000犹太人，要捆绑一个参孙，你们不会3000犹太人努力的对抗非利士人吗？联合起来打击自己的同胞，打击自己的士师，羞耻不羞耻？丢脸不丢脸啊？”然后他们说的话啊，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哦，非利士人辖制你们，你们就要去辖制你们的士师吗？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哎呀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参孙好像是不知道啊。参孙不是一直都在与非利士人为友吗？我越看越觉得四世纪参孙的故事好像讲不下去了，有很多很好笑的地方。什么讲不下去？就怎么每个人都这么蠢呢？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，参孙知道，参孙父母也知道，事实上参孙的出生就是为了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。他出母腹再母腹就是一个拿细耳人，上帝的仆人，他居然对上帝给他的使命人人都知道了，他却不知道，还跟非利士人那么亲善，那么友善。当非利士人那样欺负他，他妻子那样对他不忠的时候，他还带着山羊羔去看他。你不知道吗？然后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？啊，犹太人这样讲也是很丢脸的话。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？各位，参孙有对犹太人有丝毫的伤害吗？以至于犹太人要把参孙绑起来送给非利士人吗？没有啊。就这句话是不应该问的问题。你参孙对我们做了什么事？事实上参孙是好事也没做，坏事也没做，但是犹太人的口气好像说，哎呀，你害死我们了，你害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害非利士人抢我们的女人，你害非利士人这样那样。那参孙真是莫名其妙，冤枉啊，我可没有做这些事啊。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犹太人讲的又对了，因为参孙没有尽到士师的责任，以至于非利士人辖制他们，那也是真的。可是当参孙稍稍尽到一点士师的责任，就是把一些非利士人杀死的时候，犹太人不但没有感谢非利士人，犹太人还为非利士人要整犹太人而生气。各位，这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经验。你信靠主，不是我们马上就一帆风顺，事实上你很可能信靠主碰到很多拦阻的事，包括以前不信主作弊啊、说谎啊、欺骗啊，或者是什么风流啊，跟同事一起做一些不当做的事，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当你信了主啊，处处反而有些麻烦，甚至有的信了主有的时候会为义受逼迫。很多基督徒，很多那些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的基督徒就说，上帝向我做了什么，上帝对不起我，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还作恶还很一帆风顺，我现在信主了行善到处处被责备，我不要信。那就叫犹太人心态啊。各位，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参孙没有对不起他们，如果说对不起只是参孙没有尽到事实的责任，参孙可是从来没有害他们。参孙在说什么？那犹太人在说什么？犹太人在给自己犯罪找借口，我们要把你绑了送给犹太人，送给非利士人，那我们就要找一个理由，就是你是大坏蛋，所以我们向先说你很坏，所以要把你绑起来。跟我们前面看到每个例子都是一样，当参孙的妻子要伤害参孙的时候， 实在没有理由，因为参孙很爱他，所以他只好说什么：“你恨我，你不把那个谜底告诉我，对吧？”你看，这叫什么？恶人先告状。根本是我要做一件对不起你的事，但是师出无名，就先把你说得很快。哎呀，这些你在政治上也可以看到这些情形。我们讨厌的人，我们要加害，我们就先把他抹黑抹黑，叫我们的良心可以平安一点。哎呦，各位，人的诡诈和下流真是很多，你在犹太人身上也看到，真的，我们都是善事上是婴孩，恶事上是大人。善事上 IQ 很低，想不出怎么做，恶事上精明的不得了。好了，那犹太人说，十二节，犹大人对他说，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，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哎，你说犹太人这里笨了一点啊，为什么他们直截了当的讲呢？因为他们动之以情，同胞之情嘛，然后自己受苦，你要再不被绑去做一个牺牲品的话，我们好可怜呢。然后他们也知道绑不住参孙吧，参孙说，你们要向我起誓，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在好多的这些对话里描述里面，这句话我又觉得描述出参孙内心的一个被掩盖很多的一个高贵。什么叫被掩盖的一个高贵？参孙对他的同胞有情，只要你们不杀我，你们把我绑去没有关系，你们要发誓不杀我。是不是参孙有一种想法，跟他对他的妻子，各位注意啊，他妻子是被非利士人烧掉的，不是被参孙烧掉的。我都不知道他妻子活着，参孙会不会害他。就参孙好像其实有一颗很柔软的心，但是总是好像用错了对象。他好像在跟犹太人讲，你们不要杀我就好了，把我绑去不要杀死，好像他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如果杀我，我不会反抗，所以请你们不要杀我，你们把我绑去，我有办法对付他们。就是我怎么想都是参孙不必讲这句话的，因为犹太人如果要杀他，犹太人根本对付不了他，他就说你们不要杀我，你们发誓不要杀我，不要害我，就把我绑去就好了。是不是说这话就深深的表达出参孙绝对不愿意伤害到他的同胞，如同他不愿意伤害到他妻子，即使他的同胞，即使他的妻子这么伤害他。十三节他们说，我们断不杀你，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，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。如果我这样分析，参孙其实是一个对同胞对女性其实有很大爱的人的时候，当参孙被捆绑的时候，参孙心中是不是很伤痛呢？他对非利士人是愤怒的，他对他的妻子和对他同胞是不是很伤痛的？这是不是我在说参孙这个很复杂的人性里面我们值得多去想的呢？